你把那个种子要撒，撒种你就收成。你是要不要试试看？你撒的那个种，上帝会让你百倍收成。你抓的越紧，你那一颗种子不愿意撒下撒出去，你是没有收成的，对不对？任何一个，你不管是现在上帝面前的金钱也好，或者你的时间，你所摆上的，那就是在上帝面前的撒种，上帝会让你百倍收成，得着加倍的祝福。阿门吗？阿门。好，我一直希望不要给你们有压力，因为我觉得在教会里面，大概牧师传道，我算是最怎么样？
美丽的。
说得好。等一下有奖品。是最年长的，可是你们面对年长的人，你们会不会有压力？会不会？不会啊。这么赞你们，说你们赞绝对是对的。会，你们会不会觉得有代沟？你们跟你们父母有没有代沟？有，代沟是必然的，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年代成长的嘛。我以前我的妈妈啊，有年纪嘛哦，做过名哎安尼，青红青青青灰青青灰青红啊，就是各种的装扮都有啊，啊，我看到哦，连围都无当穿哦，听懂吗？啊，连鞋都没得穿，都有。然后呢，行到倒拢是唔行路的，都是用走路的啊。然后有一天呢，我就不知不觉，我就跟我女儿讲，我说啊，你们现在好好命哦，啊，以前我们都是走路骑脚踏车，啊，就这样子了，我不累的，你知道不？听得懂吗？狗累啊，台湾话很非常乡土的，就是两只脚的，靠两只脚。你看你们现在哇，就站来站去，你看我们都用这样尖尖瘦瘦瘦的，哇，你们真好命。哎，好像有点奇怪哦。以前我的妈妈在讲我的时候说，哎呦，实在不敢换啊。当我在跟孩子讲的时候，谢谢你们，真是 so nice， 真是贴心啊。对我里面有，里面有热情，温暖，可以给这样子。谢谢。我需要两杯水，我真的哦，45分钟会把两杯水喝完。就是每一个时代，我们说时势什么样造英雄，时势造就了你我的不同，你我不一样。就造成什么？怎么样？差异吗？就是那个差异，如果没有去理解的话，就是什么？代沟。没有去理解就是代沟。但我一开始这个标题有一点点，哎，是你要帮我控制吗？好，来，你帮我控制也可以。好，你来看这一张图哦，这张图就是。我们这一代算是什么？婴儿潮时代。那你们这一代算是什么？这叫什么？千禧年 Y 世代耶！哇，你们我们已经隔了好几代了。你看，很多的东西是观念上有很大的差异的哈。我们说对事物，在我们这个年代，我们对很多事情就是稳健。什么事情就要稳稳的，非常积极的去努力，努力，努力。好，你们是怎么样追求什么新潮？一定要干活干快，越走在时代尖端越好。好，来，你们对我们对群体是怎么样忠于组织？就是我认定了这个地方，我就非常的忠于它。可是呢，对 Y 世代来讲是怎么样忠于自己？是不是认同啊？有人在开始点头了啊！好，对工作，哎，我们就希望是朝九晚五，找到一个最好是公务人员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年代最好是公务人员，哇，薪水又稳定啊，啊，这个工作时间又稳定啊，啊，都好啊。好，可是你们呢？希望有弹性的、自由的， 非常的啊 freestyle 的。我在这件事情上就有点很真实的经历哦。我的女儿大学毕业，哇，有四个工作给她选嘞，哦，好不好？好啊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很好，选到你，赶快选一个那个桃园属于医院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朝九晚五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工作稳定，好啊，薪水稳定，好啊，啊，30K，哇，大学毕业有30K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都好，对不对？对我们来讲很好，可是对我女儿来讲不好，对，为什么不好？没有创意，朝九晚五，没有挑战，没意思，忍了一年。然后我一年我不签约了，我说找到新工作再换嘛哈，找到新工作再辞嘛，第二年再忍耐，为了我，为了妈妈安心再忍耐，第三年他不忍了，他不忍了，他说我这样是在浪费我的生命，好严重哦，浪费生命哎，我哪承受得起呀、啊？我说你赶快去找工作。你赶快找工作，其实我告诉你，我还没讲，他已经找到下一个工作，他已经想好的他的下一个工作，他说妈我已经辞了，回来跟我讲一个礼拜以后他已经换了新工作了，对，他就是在我们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代里面，我又30岁才生我女儿，你看我们差多少，哇塞好恐怖哦，这完全不能理解的，然后我一直觉得叹息呀、啊，我的心叹息，好可惜呀、啊！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工作，而且属于桃医院可以成为什么？他如果去考试，可以成为什么？公务人员哎，是不是？公务人员好不好？很好，你看，有人证明。对，我相信这个是对你们来讲是。一个很吸引你的是自由，是不是？在外世代来讲，最吸引你们是你们要自由。好，对改变我们更长了，我们是希望非常稳定的，这个没有确定性的最好不要。就像我刚刚那个我女儿，还没找到工作，你千万不可以给我辞职哦。对，我们会排斥这个不稳定性。可是对你们来讲，自由自在。是自什么自在且叫很快的怎么做出调整，做出改变，对，我们成人牧区要改变聚会方式很难耶，你们啊今天马上功夫来传下去，马上就可以做决定，是不是？我们要瞧再瞧，讨论再讨论，还要多数通过，还多数通过以后，还有那个少数不太满意的说，你干嘛改呀、啊？你干嘛要改呀、啊？有没有？还在那边一直跟你那边，有没有？对呀、啊，他还不爽你。对呀、啊，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野，因为我们是在稳定当中成长，我们的世代是很不容易的。好，再来对金钱观。台湾人说爱强照有对哦，听得懂吗？很多人听不懂。你要储蓄，你要存，你要节省，才有底呀、啊，口袋里呀、啊，口袋啊，才够本，才有本啊。可是对你们来讲呢，享受生活是你的目的。工作赚钱是为了享受生活嘛，不是吗？我干嘛？我亲家不高啊，会不会跑光？我生吃就不够啊，你还叫我存？对，好，你看这完全不一样的观念了哈。那再来对资产，价格是首要因素，有没有那样子的价格？你要考虑到的很实质嘛。可是对年轻人讲了。你们外世代是说负担的能力是你们最重要的考虑因素，我只要觉得我有能力负担，我就给他买下去了，或者是我认为我根本就付不起，我就怎么样，我完全不买，完全不碰，了解吗？ 对我们来讲，这个值得，这个值得投资，我们就赶快怎么样，看准准的，胸先牵着的，定下去了，真的是很不一样的。好，再来一个，对资讯来讲，我们很注重什么？隐私，注重会考虑到，哎呀，跟单位感情可能栽刚后一熟啊，怎么样？有没有那个感觉？哎呀，家丑不外扬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啊？哈，大家拢栽，规整头拢栽，干货，听得懂吗？整个村庄的人都知道你们家的事，好吗？不好。可是你们呢？你看呢、哦，在 Y 世代，他是怎么样？及时追踪，而且什么样？及时回应。你们会不会这样子？会不会这样子？你。讯息科技太，当然有的少数个性的人是不会这样的。好，再来一个，对人际关系，我们很习惯在社交活动是团体性的，是面对面的。可是你们来讲，你们会落常常在网络里面，在虚拟的世界里面，你们会有更多的这样接入。其实你这样子看下来，还有很多很多。这两个是完全两个世代的思维，一个长世代，你知道，就是美丽阿姨，我们是很辛苦的在啊，甚至于在一个经济才刚刚起飞的一个年代，我上一代的更是很辛苦的，是一个很物资各方面都很缺乏的，所以一步一脚印。是必然的，好，每一件事情都是很非常讲究实际的。那对你们来讲，是已经物资各方面都非常的丰裕，不能到太嚣张，至少你们是在一个不缺乏的环境之下成长的，甚至于你们是被恩宠。你们是被保护的，你们甚至于是常常是啊，在一个享受啊多余付出的，承认吗？就是你们都接受的多，付出的是少的，你们相信吗？你们应该承认的，对不对？这样子讲，我才刚开始而已哦，哈。虽然很多的时候。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差异里面，可是我们若是能够理解有这个差异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彼此看不顺眼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理解，就像我当初我的母亲经常讲啊，你假好命啊，那个鞋子啊，几伤给几伤啊那啦，啊没有坏就丢，我们就说啊旧了嘛，好、哦、啊，可是对。我们的上一代人说，一定要穿到破了还要补，哦，那个开口了还要粘，粘一次不够，两次不够，三次，要磨到底都已经，这个脚丫都跑出来了哈。对，对我们的上一代来讲，他们觉得一双鞋一辈子可能只有这么一双鞋哦，我不骗你们。可是当我的母亲在这样子跟我们讲的时候，我们说，哦，实在行哦。你知道吗？你里面有闷闷，对不对？那我在跟我的孩子讲的时候，哦、他已经更反弹了，对。他不是旧的换新鞋，他是要丢掉的鞋。我说，哎，那我什么标签还在呀、啊？买回来以后发现怎么样？穿起来不太满意，然后越放鞋子就越什么？越硬以后呢，就越难穿以后，就是标签就没有贴，没有撕就丢掉了。这时代不一样，我在讲，你心里有没有觉得那是我啊？有没有啊？啊，我不是在说你啊，啊，我没有在说你啊。好，下一张来。我今天要呢，从我们这个出埃及记这一章这边来看。我们既然说我们有这样的差异，我如何从圣经里面来看，来学习我们这当中彼此的一个接纳哈？我们出埃及记十七章九到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我们来看，来，摩西对约书亚说：“你为我们选出
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摩西、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。
好，我今天要讲两代合一，其实是要先从两代的彼此的了解，然后怎么样从下一代我们来学习顺服和尊荣我们的上一代。我们不可以否认的是，我们的今天的我们也是要感谢我们的上一代的造就，不是吗？上一代对我们的成全，上一代对我们的给予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第一个我们要学习到的是顺服与尊荣。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摩西对约书亚叫他要出去怎么样，要去征战，然后呢这个约书亚就照着，特别要把那个照着两个字把它圈起来，照着的意思就是怎么样，顺服，就是顺服啊。我就想到我自己有一个非常惨痛啊，对不起，我在刚信主的时候进入服事，我也在诗班里面，就唱诗班，我们那时候是四度和声的诗班。然后呢这个有一天我们的牧师啊，要即将要退休的牧师，他去参加一个营会回来啊，他就突发奇想，我们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教会哦，信约会就是牧师穿牧师袍的哦，那种非常传统的。然后突然他就说，哎，罗曼啊，这个过去我们都是来了以后，然后大家就安静安静，然后等候，然后就聚会都要开始，然后主日崇拜嘛，他就说崇拜前呢，哎，大家来了我们就先唱诗啊，前面啊台上呢就有人领着大家唱诗歌这样子，然后用这种先唱诗还不是开始聚会的正式聚会的敬拜哦，他就唱诗，那一定要有个领会嘛，一个人要在上面领着大家一起上嘛。然后刚开始呢，就找我跟另外一个姐妹，她说你们两个轮流上去唱，上去带。然后我说好，那个是大概啊两个礼拜前，好，那我就心里有数了，我就啊开始写诗歌啊。就有一天，我们礼拜六聚完会，也是礼拜六聚完会，青年我们叫做毕业生团契聚完会，我要走了。然后有人就叫住我，美女，我说干嘛？哎，明天你要带那个领唱诗哦。然后我说，年轻啊，真的是，哎呀，求神赦免我。我当时的反应，怎么这样？现在才告诉我，你懂吗？你看看，年轻不懂事，还觉得自己好，就这样，怎么现在来告诉我？不然要什么时候告诉你呀？啊，请问要什么时候告诉你呀？那其实我跟你说，我是一个需要时间预备的，就像我今天要来讲这边。我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开始在预备这些信息。对，那我不是那种很聪明的人，可是我从小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是一个勤能补拙的人。所以我就觉得说，你怎么现在告诉我，我需要时间预备的？可是你要想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还是要依靠什么？耶和华的灵帮你们成事。这话是真的，我当时我就怎么现在告诉我？我现在的反应，我当时的情绪是说，应该早点告诉我，我要预备。然后就在这个时候，哎，回头，蓝牧师从牧师宿舍就出来了，他就看到我，在那边跺脚，跟撒野，然后是说啊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我从此以后这个服事就没了。 没关系啊，不用你啊，你如果要预备，慢慢预备好了。态度，态度，真的，这一个功课，让我从一开始不是我学到这个功课，就是什么顺服。没有一个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好像的。这是圣经的属灵的原则，你看，是吧？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都当什么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更何况是牧者。还有属灵的洞察力，还有属灵的眼光，对呀、啊。所以，我现在只要牧师或是有任何的人啊，他告诉我说：“梅姐，我都不敢，我都不，除非我真的有困难，不然我都没有拒绝，我绝对要顺服。”对，也许你会有点压力。也许你会有一点去重难，可是你一定要先从顺服，这是基本功，了解吗？属灵的生命不是你读经读的多少遍，不是你很会怎样，乃是你从你的生命态度去呈现你的生命。怎么样看出你的所结的果子，生命的果子，就从你的态度。好，第二个，我说，我们从约书亚的信心，从约书亚的身上，就看到那个无惧的信心。约书亚就什么样顺服就去了，第二天他就去了。我相信你们年轻人最宝贵的是什么？你们很有勇气。你看，我们说青虫，说改就改，说变就变，说成立，青虫就成立了。你们有多大的信心和勇气在这当中，就可以看清楚，看得出来。你看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哎呀，想想看，等等看，我们再观察看看，我们再多收集一些资讯。可是对你们来讲，你们就是有这样子的勇敢。我觉得我从你们身上，我最欣赏你们，就是你们非常有那个冲劲，非常有勇气，勇敢尝试各种的可能。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一定要珍惜，这是上帝给你们的。在年轻的时候，你看越老就越年纪越大就怎么样，越保守，顾虑就越多，考虑的就。越复杂，对，所以你们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心，请你们的勇敢，请你们不要去消灭它。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这边讲到说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上帝要给你的。是你想都没想过的，上帝要给你的是你耳朵听都没听过的，因为在他没有完成的事，就有这样的信心，你不畏惧，因为神帮助你。耶和华神帮助我，我还惧怕谁呢？感谢神，你们不用怕，你们也要接受犯错的可能，了解吗？不要怕，因为怕犯错而不敢做，你要去尝试，你一定要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犯错的可能，你才有这个勇气往前走。不然我们都会被那个害怕犯错就限制住了。哎呀，这样子可能，这样子，好，到最后怎么样，全部都不可能。可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我们不要只有嘴巴，只有这边知道，没有真正的去行出神的话。你看，只要是在上帝面前，只按着真理而行，只要是 寻求我，你祷告寻求有平安成为你的确据，你就勇敢去做。相信上帝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来的。感谢主。再来，我们在耶稣的身上又看到什么？看到一个得胜的智慧。我们再把第九节再念一次好不好？
摩西对耶稣说，你为我们伸出恩来，支取我们亚玛利人的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路以上。
你看这当中啊，这一节经文你有没有看出它里面是有策略的哦？摩西对吗？你那个选出来，他第一个是要选出人来，好，选出人来。第二个是摩西自己也怎么样？他也付上代价，好，你负责你的，好，我们就各都摆好阵哦，你去，然后呢，你去那里，你去站在那里，我站在那里，有没有？他是有策略的哦，这个得胜的智慧。是年轻人啊，一定要慢慢累积你的实力，慢慢累积你的实力，从小事，从小地方，小事中心怎么样？上帝必把更大的事情托付你。你要晓得，很多的操练都是从很多，不管是你的服事也好，工作能力也好，各方面都是要从那个小小的慢慢累积的。你不可能，你一去就说我要当经理，不可能。你一定是从那个小资源慢慢磨练，慢慢训练起来的，对不对？你的能力是慢慢累积，可是最重要的是你内在的那个品格。我期许，我期待你们，我们活水平洋堂的孩子是忠心又良善。从小事上守约，时间守约，守时就是守约嘛，对不对？哈，你守时，你品格，你诚实，你做人诚实，对人诚实，对神诚实，你尽心，凡事你要尽心尽力尽意，你不只要爱神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在凡事上能够来荣耀神。所以我们在啊，不管你在还在学习的，在学校的啊，在职场的，你都要有这样子一个给自己一个期许，好不好？你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，你要成为一个有见证的，你要成为一个满有得胜恩典的人，好不好？好，要反应，要有反应。所以当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的时候，其实机会来了，你就可以抓住，对不对？我刚刚讲到我女儿，我的女儿啊，她是一个非常的就是说自我挑战性很高的孩子。那她，我说她，因为她本身是学医学社工的，所以她就很快的就进到医院，一毕业马上就进到医院工作。那她在大学的时候呢？他就已经接触了一个他很喜欢的一个工作，一个职场。那这个我等一下来说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说他离职一个礼拜就换了一个职场，对不对？一个礼拜，而且是他投了两家履历，两家公司都要他。那我就在想，我就想说，哎，为什么他这么容易就找到工作？因为我一直很怕他。离职以后就找不到工作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结果他是怎样？他一直在预备，他要转到这个职场，其实他一直在预备，他一直在学习，他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。所以很快的，他就换了，马上换职场，马上就进入了。所以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，他马上就怎么样？得找这样的机会。所以有一句话常常说，你要一定要真正的去经历到，才晓得机会是给谁预备好的人。 所以你不要一直觉得试探这个伯乐上没有办法遇见什么怀才不遇啊，是你自己要问你自己，你预备好自己没有？你各种能力，你不要只有他说啊，我今天下午听到一个见证，一个女孩子，她读书为的就是要考第一，她从小就很自由嘛，读书一直在读，她就是为了考第一，结果她到了美国去读书。大学以后他发现他怎么样考都考不到第一，他就很挫折，因为那边都是第一，了解吗？就他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，他突然找不到，他失去了他的生命价值。其实我要讲的不是我们一定要什么都要达到那个最巅峰，乃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预备好要承接那个第一，了解吗？其实上帝要给你的第一不是去跟人比，乃是你生命里面上帝给你的那一份你承接到了没有？上帝要给你的祝福你承接到了没有？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得胜。 OK， 好，往下来我们来看，这刚刚我说的是上一代和下一代，那我说的前面的我们的约书亚，对不起啊，到了这个年纪都会这样子有断电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突然的这个哎，在约书亚的身上，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是什么？哎，我们回去一下，他要顺服，要尊荣。要感谢，存感谢的心，感谢我们的上一代所给我们的好。然后呢，要有一个无惧的信心，你年轻人的勇气，年轻人勇敢，你不要失去了那个勇气，你失去了那个信心，你要容许自己犯错，了解吗？好，来，再来，就是要有得胜的智慧。这个得胜的智慧是你要预备好自己。你平常就要预备好自己，从你最基本的品格开始，要预备好自己。你能力品格好，能力自然就会慢慢累积。这是在约书亚的身上，就是你们的年轻的这些下一代。那我们要从我自己要来提醒我自己了，来，在摩西的身上，我们要学什么？好，你看哦。摩西17:9-10又再次的说怎么样，摩西又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选出，同样这句话，出去和仆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拿着杖站在山顶上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和马里和马利人征战，摩西两人与户都上了山。我今天一直绕在这几节经文里面，你去找那几个字非常关键性的字，我看到了摩西就怎么样授权给约书亚，就让他要去征战。这个是一个完全的放手，完全的授权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我们常常就是不放心啊，一再叮咛啊，一再的讲啊，那个是故意要这样子找你们的麻烦吗？不是，完全是什么？出于关心，出于爱，叮咛再叮咛，带了没呀？水带了没呀？水果有没有带呀？早上的维他命吃了吗？有没有什么悠悠卡带了没呀？那个什么外套有没有带呀？学校的什么联络簿有没有签啊？有没有？一直从这个穿着到你的书包里面，到你的全部三餐都是一直在叮咛，有没有？不放心吗？ 好，这个还是生活小事哦，这还是生活小事哦。如果今天你在服侍的当中，托付给你的，你的小组长也好，传道也好，牧者托付给你的，那个托付其实就是一个什么？就是一个授权，就是一个授权。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如何能够放心、放手、交棒？交棒很重要。怎么样？你们要接棒接得好，最重要是我们要全然的放心，放心来放手。对，不要一直卡在那里，一直卡在哎呀，哎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你已经走跨出去两步，哎，等，你还是这样子好了，从这边好了。你说是不是很麻烦啊？有没有？就 K 嘛。我觉得我们在上单，像摩西一样，他就完全的怎么样，一定要放手，放心才能放手。放心是因为对上帝有信心。我觉得父母亲的眼光也是这样。我对我的孩子，我非常的放手。有时候我还会被说，哦，你什么都好像不会要求他们。我说，他们是上帝管，不是我管，是他们跟上帝之间的事啊，对不对？上帝负责啊。对啊，我们就把他们交给神嘛。完全放手交给神，因为我对上帝有信心，那就必有他时间表，必有他的其他带领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往下来看，在这个属灵的权柄，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哈，属灵的权柄，在上位的权柄都是从神。我每一次要去服侍哦。包括今天啊，我就抓着牧师，牧师为我祷告。我要出去，什么任何的这个家庭祭坛、家庭礼拜，或者是什么财偶像什么，我就抓着牧师，牧师为我祷告。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属灵权柄的遮盖，属灵权柄的祷告，非常重要，非常的重要。你们一定要记住不要失去的这个祝福。属灵权柄的遮盖是上帝给你的礼物哦，你不要忘记了，包括你的父母，你的父母都是神给你的礼物。也许你不是那么认同啊，心里面已经 OS、我记得妈妈看框框了，你会不会？我相信不会。对，也许你的别的妈妈都不会这样啊，美丽阿姨都不会管她女儿。对，可是你要晓得，你的父母亲是最爱你的，你的父母亲是最了解你的，因为他生你，他养你，一路这样子把你带到如今，他非常了解你。好，所以这个权柄你一定要尊荣它，你一定要来感谢它。好，我们往下走，我们要看到摩西的杖，摩西的手发沉。好，十二节他说，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底下，他就坐在上面。亚伦与户尔
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不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
好，你看哦，摩西举手祷告，他们就征战怎么样得胜，所以他一放下来，亚玛利人就得胜，他们就知道哦，所以要怎么样，要给他顶住。好，先拿着石头，可是呢，你看这边有看到亚伦与户尔就扶着他的手，一边 扶着一边。这边看到我们服事是需要有什么，有什么扶持，一定要有同伴，而且这个同伴要可以跟你说真话的。我们常常都不敢说真话，有没有？那个同伴，真正的同伴是可以，他说了真话，你不会生气的，你要感谢他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就是怕得罪啊，我自己，我说我自己，真的，我们就怕得罪他，我就拐弯抹角啊，转来转去啊，转来转去，转了半天，他也没听懂，还误解你，真的是三条线，你知道吗？你怕得罪他，你就可能是吧，大概我在想你也许可以吧，好，结果他没听懂。事实上，我要表达的是什么？这样子不好嘛，哦，可是你到最后还误解你，哎，美丽姐说可以耶，好，你看这个误会很大哦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说真话，但是我们说凭爱心说什么诚实话，那我们说诚实话加上爱心，爱心就是你要让他听得懂，而且不会伤到他，他要听进去。就像我今天讲这篇道，我今天刚刚一直在祷告，我说主啊，你让我说的让他们能够听得懂而且听进去，了解吗？听不懂，没有办法听进去，你自动关耳朵。哎，我在想，我不想当，现在已经是不是有人已经关耳朵了？真的，有时候我们别人在对我们说一些话的时候，不是我们那么喜欢听的，我们会自动关耳朵。可是那未必是对你不好哦，那些话也许不好听，对你反而是一种帮助。好听的话不一定对你有帮助，认同吗？奉承的话很好听啊，对啊，不一定有帮助。所以孩子们，我在说我们的生命状态在上帝的手中，其实那个最基本的最基本功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那个态度。有没有一个能听的耳？有没有一个受教的心？一个顺服谦卑？你说哎呦好难哦，你讲那么多，我就是知道做不到啊，我如果做得到我就上传道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没有错，我们都是这样软弱，我们都需要有同伴，成为我们属灵的彼此的一个怎么样提醒带导，彼此的扶持。我们都会软弱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旁边有一个人扶你一把，提醒你一下。今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小弟兄，然后他今天进了我房间大概有五次，气呼呼的就进来，说的，我说怎么啦？啊，没有了，哎呀，很烦嘞，我，对，就这样进进出出，进进出出，进进出出。然后，其实我看出他已经有这个情绪要爆了。那他过去呢？如果情绪爆，他会用什么方式？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他会用喝酒来抒发，来解放他的情绪。我今天跟他讲，我说，嘿，你不一样哦，你真的不一样哦，你看你现在换了一个新的住处，哇，你有一个新的方式，新的生活，你必须要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态度，你会有一个重新的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好的品格。我说你有个新的环境啊，你要新的生活，你要有一个好的品格啊，将来你要领受上帝啊这个出人意外的祝福，因为我给他一个目标，将来你要成家立业，嘿嘿嘿。 也许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困难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相信就给他盼望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关系当中很重要的扶持彼此的一个帮助。啊，今天要走，刚刚要走的时候还特别给我开着门，啊，我在祷告，我遇到一个，嗯，好了，姐姐我要走了，就笑脸了，你懂吗？对，所以你们这当中的彼此的扶持很重要，同伴很重要，说真心话的同伴很宝贵，你要有个能听的耳，听得进去，真心话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个总结。好，在合一的世代里面，上一代要怎样充分的授权，要有用属灵的权柄来做遮盖，还要有什么扶持的同伴，团队的服侍，彼此的配搭。下一代要约书亚要怎样，要有顺服尊荣你的上一代，存感恩的心，你才有办法去尊荣他。你爸爸妈妈再怎么样不好，他们也许电脑没有你好，可是他的在社会上的经验各方面绝对比你圆融，不是吗？所以请你不要轻看你的父母亲。我自己就犯了这样的错，我真的，我承认，我就是这样。我在写这篇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，上帝圣灵给我很多的一个提醒，我真的回想在上帝面前，我的妈妈，你们都晓得，我的妈妈92岁回天家，可是她在晚年的时候，她真的很老化了嘛，她老化了，然后，她有时候有一些行为上就会让我们很不以为然呐、啊，不喜欢他这样。比如说他啊拿一个东西，那拿了然后吃的，特别吃的掉在地上，然后他把它拿起来，然后就怎么样，继续吃，对，继续吃。那、啊、你们看得惯吗？好、哦，可以。我们说3秒钟之内还是几秒钟还可以吃吗？啊，他掉下去了，他把它捡起来，然后。5秒，然后再拿这样子哈，对对对，然后好，这个都还是歧视哦，那我们就担心他肠胃不好嘛，说爸不要吃了，丢掉了，不要了，哎呀怕剩啊，老人家节省嘛，要怕剩啊，然后他就把它吃了。好，那你在对他的态度上，我们就说妈你摸完没啦，你摸完没，哎，那个口气对不对啊？急嘛，啊妈你都完了，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可是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就是儿女，我们做就是做儿女的，我们不能越级。我就回想到我当初在学电脑的时候，因为我每一个月我刚开始接触电脑就是一直成功嘛，好打那波啊，好就是为了要打。我们每个月有一个月序，在那个时候在台北，我们带得主就是每个月有那个月序，就要打一篇啊。那我们是带主日学的老师，就每个一个月要写一篇嘛，就能打。然后打完了要存档啊，好。然后我就有经验，就是打修改啊修改啊，花了好多时间修改，然后就按存档，结果怎么样？啊，关机啦、啊。然后明天一打开来。怎么找不到了？我的东西怎么不见了？然后女儿就说：“妈，你有没有存档？”我说：“什么是存档？什么是存档？”她说：“就是要放这个啊，你要把花束让它那个箭头啪啪啪啪啪啪。”那时候根本不晓得有一个小箭头啪啪，要按着这一个，然后就按下去，只能按一下，不能按两下啊之类的。好，糟糕！所以从此以后，我就心里就害怕。不能随便这样按，因为按了可能就会不见，啊，那我就不敢动了。就后来一个月以后，我这是一个月嘛，一个月打一次，一个月以后又生疏了，就又是一个痛苦，都打到天亮哎，我都是晚上他们都用电脑，我们家只有一台电脑那个时候， 然后就哇，他们都用完了，哦，11点12点，然后开始打打打，打到天都亮了，我还在那边打，然后哎，还是打，我说我不敢去睡觉，我怕他我一关机都不见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很怕。后面的女人说：“你就按这个嘛，我说你就按这个嘛，它又不会咬你，你就勇敢按下去嘛。”哎，我就很怕它咬我，你知道吗？就不敢按呐、啊。我告诉你，真的，这是我真的，我们家真正发生的事情。然后我跟你讲，到最后啊，弄到最后，我都不敢问他们了，我觉得好麻烦。然后就弄这个嘛，然后这个还是孩子哦。他们着急要去上学了，你还在拉着他们，哎、那这个，然后就要到哪里，然后要成长成哪里，你知道？他就很着急的，着急的时候，后面有华为口气啊，你有时间跟你慢慢讲啊，而且他这个你也不知道，我跟你讲很多次的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跟你妈妈这样讲过？我跟你讲很多次的，哇，我现在想说。你以前小的时候，我也教你很多次啊，这光拿个筷子，我就教你很多次啊。对呀、啊，对，我们常常忘记了，就越过了我们做儿女的那样的一个角色。对，所以常常要提醒自己，父母亲就是父母亲，他们会的，你不见得会哦。你了解吗？那。今天我们所有的都是我们父母亲所赐给我们的，我们当然要感谢上帝，可是我们要感谢人，就是我们的父母，对，他们供应我们，他们提供我们，让我们啊可以学电脑。我后来我也生气了，我跟你们讲我怎么样反应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我很生气，因为我跟你一个，我想到他说，哎呦，跟你讲啊，就这样子嘛。然后他就跟你讲啊，就这样啊，我再一次，就这样一个叹息。你知道那个一个叹息哦，比讲什么话都伤人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生气了，我憋了好几天，憋了，我里面就觉得很不甘心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有一天，我就回答他。我说，我如果像你们整天坐在电脑上面，我也会跟你们一样厉害。哎，有没有觉得很舒畅啊？哦，那整个情绪就舒服多了。真的，对呀、啊，你们整天坐在电脑前面呢，哦，你们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我这样子说，然后弄了半天，你们就说。就按这边啊，就这样子就好了，就这样啊，跟你讲过啊。哇，后来我这么一讲以后哦，哇，妈妈要帮忙吗？哎、欸，老婆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哇，我之后都很顺利哦，因为我有进步了，对不对？感谢赞美主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无心了，他们是故意这样子伤我吗？你要晓得，孩子。别人伤害你，你觉得受伤了，你要晓得他们不是有意伤害你的，无心的，真的无心的，因为世代不一样，经历不一样，他们的经历，我的经历，他没有办法解，没办法理解，啊，没有饭吃，没有饭吃吃菜吃肉就好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听过这个笑话？啊，有人说，哎呀，我们家我都没有饭吃啊，小时候的饿肚子啊。啊，有那个吃饱饱的孩子说，不用吃饭啊，吃饭会胖啊，吃菜吃肉就好了，是不是？不能理解，不能理解，完全不一样的世代，不一样的生活背景，成长的过程不一样，我们要彼此用爱来填补这一个代沟，用理解来填补。这一个代沟，让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代沟。神要用爱来拆毁这中间隔断的墙。不管我们的父母是什么样子，他们的学问是如何，他们的经历、他们的工作是如何，他永远是配得 你来尊荣感恩的父母，是吗？所以如果不管今天梅阿姨讲的东西有没有圣灵神要跟你说什么，我不晓得，如果有其中有一句我举了某一个例子，也许在你们家也发生过，在你的身上也发生过，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就好好来行事，让我们两代可以合一，让我们因着两代的合一，愿华明晰，神荣耀就要在我们当中彰显，因为神是率领我们得胜的旌旗。阿们吗？因着我们的两代合一，就要进入在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，我们一定可以得着神更大的祝福的。因为没有拉扯，你知道吗？彼此祝福没有拉扯，下一代尊荣我们的上一代，上一代祝福我们的下一代，那个是一加一大过什么二，因为我们又加上上帝的祝福。阿们啊，你们在这个时代是非常非常蒙福的，我也期待你们一代比一代强。我们说什么孩子永远都会比父母高，有没有？你们听过这样子，一代比一代高？会一代比一代更强，一代比一代能力更强，因为你们的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上一代好。你要在这样的优势的条件里面好好的珍惜，加上你的怎么样预备，你的努力，加上上帝的祝福，你会经历神丰盛的恩典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。